好，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是受难节，全世界都在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所以让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神的跟前，来纪念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受罪所应得的代价，那就是死亡，永恒的灭亡，那就是地狱的循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耶稣没离开之前为我们设立圣餐，目的又就是要我们时时的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那么为什么他的死对我们人类这么重要？好，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死。所以让我们今天回到马太福音书来思考耶稣基督的死亡。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书第28章，从45节念到54节，从第6小时起，天地都黑暗了，直到第9小时。约在第9小时，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站在哪里的人，当他们听见，就说，这个人呼救以利亚呢。他们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也是要大声喊叫说，就大声喊叫，就揪出了铃，看呐、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很多已睡圣徒的身体起来了。在他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他们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他们就极其畏惧，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来思考我们的主题，在这世界上我们所听到的一个最悲哀的哭泣，一个最悲哀的哭泣，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喊着说，而且是大声的哭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 什么离弃我？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这是世界上最悲哀的哭泣。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离弃他的儿子，他经历到了被神离弃的痛苦。今天这个主题也在提醒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要明白，所有死在罪中不信神的人，也是告诉我们，下一秒钟他们一定浸在地狱的火湖中，咬牙切齿的在那里哭喊，而且那种的哭喊是完全绝望的哭喊，是那种悲哀的哭泣。他们每一个人又围着他们自己的罪，受到地狱永恒的刑罚。可能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哭喊会超越那些在地狱里面的人在火湖中所受到的哭喊？让我们要明白，在地狱里面所有的人都要经历那样的哭喊，但是他们的哭喊是围着他们自己的罪被神离弃，而且他们没经历过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从出生到进入永恒，他们都是跟神隔绝的，都是被神离弃的。但是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神与他同在，从还没有世界以前直到那个时候，神从来没离弃过他，他享受与神那种的交流跟亲密的关系，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罪，如果是他自己的罪，就像这些地狱里的人，这是他们应得的刑罚，没有怨言，这是你所应得的。但是耶稣基督是为成千上万数不清的所有神的儿女，为着他们的罪受刑罚，而且在这之前他是圣洁无罪的，在那几个小时，神将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无罪变成有罪，而且是所有信他的人的罪，数不清的罪。他那圣洁的灵魂，无罪的灵魂变成有罪，更可怕的，因着我们的罪神离弃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被神因着我们的罪被神离弃，他所经历的痛苦永远超过那些不幸的人在地狱里面所受到的痛苦，那是你个人应得的刑罚， 但是他所承担的是数不清的神的儿女们的罪，被神所离弃，所以他所经历的痛苦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我们人根本不可能能够完全的理解无罪圣洁的神的儿子所经历的无罪变成有罪受罪的咒诅，被神所离弃的痛苦。所以他是那样大声的哭喊，就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今天晚上让还没有得救的每一个在线上听到的人，让我们专注的来听神要对我们灵魂所说的话，仔细的来听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跟你的灵魂说话。当你真的听到了，真的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着你的罪受这样的刑罚，受这样的痛苦，受这样的哭泣的时候，求圣灵打碎你所有的骄傲跟刚硬，求圣灵点亮你那悟性的眼睛，让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求三位一体的神今天晚上就在你的身上来做这奇妙拯救的工作，让你明天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都能够见证你得救后的喜乐是多么的美好。愿神祝福今天晚上他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马太福音书第27章第45节，从第6小时起，天地都黑暗了，直到第9个小时，按照以色列人时间的计算，第6个小时是中午12点，第9个小时是下午3点。耶稣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早上9点被钉在十字架上。前面的3个小时他不只要受到肉体上的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身体挂在上面，依靠着那大的钉子钉在手上跟脚上，整个人那样的垂下来，而且那钉痕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那种神经的那种的痛苦，绝对不是我们常人能够体会到的，而且整个人压在 垂下来压在那脚上的钉子，这样呢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他的宝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那种肉体的痛苦，而且在太阳底下，他本来就已经精疲力尽了，一整夜受到了犹太人的折磨、羞辱，吐醉沫在他的脸上，鞭打。然而，前面的三个小时，他也受尽了犹太人的领袖这些在十字架底下在哪里经过的人受到了怎样的羞辱讥讽，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让你自己拯救你自己，我们才会相信你。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如果他要下来，谁能够拦阻他？这些羞辱他的人，只要他意愿一下，他们都会在他的眼前被烧回灰，烧成灰烬。然而，虽然他受了那样的欺负，那样的羞辱，他知道他为什么又承受这么多的羞辱跟痛苦，这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所应得的羞辱，所以他默默的来承担罪所带来的那样的羞辱。所以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记住，那一天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月亮是满月，所以不可能有月食，而且这是中午十二点，这个天地变成黑暗，绝对不是自然界的东西，因为人所犯的罪，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整个宇宙从天上来见证人的罪恶，神对人类的罪恶所发出来的愤怒。而且路加告诉我们，这个黑暗不是因为太阳消失了，而是黑暗遮盖天地，把太阳的光都遮蔽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从来创世到现在，虽然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也经历了一点点的黑暗，也经历了黑暗的光景，但是没有这么长久的时间，三个小时，让我们来思考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突然间中午十二点，天地都变成黑暗的时候，完全看不见， 大家都活在黑暗中当中摸索着，可能连动都不敢动。三个小时给他们了那种的恐惧，黑暗所带来的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这黑暗，这么长久的黑暗，不能够引起他们对神的畏惧，不能让他们思考他们所犯的罪所带来的神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的堕落到了怎样的边缘，经过了那三个小时的黑暗，不能让以色列这些有信仰的人给他们任何的刺动跟影响，悔改来求告神。一旦越烈太阳黑暗拿走了，他们还是继续的欺哄，继续的背逆。好，今天现在完全的让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看到我们自己的写照，可能你会认为这犹太人真的无药可救，但是你要想想，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这恩典的时代，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对神所交代给我们这整本圣经带给我们的知识，永远超过这些犹太人。他们只有旧约，这福音在他们来讲乃是奥秘，因为那只是预表。而且今天我们活在新约中的人，现在的人，我们有整本圣经，神的话语所记载的，让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完全的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应验，清清楚楚的展点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看得那么清楚，神也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让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然而在这样的关照，这样的彰显，这样神的话语的启示之下，我们还是那样的刚硬，还是那样的不幸。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已经听过这么多神的福音、神的话语的人，今天晚上让你想想你的罪，你的不幸永远超过这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所以如果你死在罪中，你的刑罚 绝对超过他们，而且你在地狱中的那种的哭泣，那种的绝望，真的是我们现在所不能想象到的。你醒来的那一刻，在地狱的火炉里的时候，你会照主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今天你来到了那完全被神所离弃的地狱的火炉中，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所以让我们懂得，这遍地变成黑暗，那三个小时从12点到3点，我们人眼睛所看不到的，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所经历的，以赛亚先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那三个小时，神从我们信靠神的人的身上，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让他来代替我们受我们所有的罪所应得的那地狱的刑罚。所以那三个小时，他无罪变成有罪，受罪的咒诅，他来代替我们承担罪所应得的永恒地狱的刑罚。这三个小时也是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大家承受着我们所应得的那永恒的刑罚，直到第9个小时下午3点的时候，耶稣大声的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经历了那3个小时，对耶稣对神来讲是没有好对比的，跟这些不信的人在地狱里面所要受的永恒的刑罚。因为我们是受时间的限制，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很难用时间来对比。圣经说我们人了1000年，在他连1天都不能对比。所以不受时间限制的神的儿子，那几个小时，神把所有信他的人的罪统统的归在他的身上，让他来替我们承受承担罪所应得的那地狱的刑罚。所以让我们来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有我们所犯的罪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代替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神不可能跟他存在，神不可能向他发笑，不然的话，他不是在承担我们将来不幸的人被神所离弃的那种的痛苦，永恒被神离弃的痛苦。所以当他变成罪人，无罪变成有罪，应觉我们罪的时候，神也离弃他， 让他也经历被神所离弃的那种的痛苦，那就是地狱没神被神离弃的痛苦。所以他深深的感受到被神所离弃的痛苦，所以他大声的哭喊，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虽然他非常的清楚，他是代替你，代替我来承担我们罪的刑罚，被神所离弃的刑罚，但是他知道，虽然神应许我们的罪刑罚他，但是他很清楚，神还是他的神，神是来为着我们的罪来刑罚他，神还是他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所以让我们记住，神离弃他是来彰显神对罪的恨怒，神不能够跟罪同流合污，神不能够跟罪在一起。如果他替我们承担罪，神是圣洁的神，神离弃他，所以他感受到在地狱里面没有神被神离弃的痛苦。为什么离弃我？当然我们知道他自己很快的，虽然他明白，但是三天之后他很清楚的知道，神将他活过来的时候，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的权柄，替我们这些该死的人、该受刑罚的人，他替我们战胜了死亡的恐惧、死亡的毒狗。所以为什么神离弃他？是让我们这些所有神的儿女，让他的复活也成为了我们的复活，他活着，我们永远活着，他是吃世的果子，我们才能够跟他一起成为神的后嗣，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继续的看第47节，站在哪里的人，当他们听见就说：这个人呼救以利亚呢？他们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三个小时的黑暗，黑暗所带来的恐惧，为什么中午十二点遍地会变成黑暗？而且这些人经历了那样的恐惧以后，一旦黑暗消失了，我们看到接下来，当耶稣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又开始讥笑他，就说这个人在呼救以利亚。其实以色列人非常清楚耶稣所说的以利以利，他们很清楚以利指的是什么，但是 他们为了要欺哄他，讥笑他，又开始说这个人在呼救以利亚，目的是来羞辱他。而且其中有一个人赶紧的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这个人当他看到耶稣那样的痛苦的被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精疲力尽，那样干渴，那样大声喊叫说，以利以利，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还没动下一点点的慈行，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拿一杯水，或者用水沾满了海绵送给他喝，故意的沾满了醋让他喝，目的还是在羞辱他。而且其余的人还在讥笑说，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好，我们继续看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就揪出了灵。这里让我们要明白，6个小时挂在十字架上，而且前夜他所经历的那种的折磨，那种的鞭打，他根本没有力气了。将死的人，精疲力尽的人，声音都哑了，话不出声音。但是这里耶稣彰显，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常人那样精疲力尽死了，而且这里他彰显他还有那么大的力气，6个小时以后他还能大声的喊叫，告诉我们是他自己将他的灵魂交出来，不然的话他还是那样大有力量，能够那样大声的喊叫。他甚至愿意即刻从十字架上下来，他都有那样的能力。所以对百夫长来讲，马可福音特别的解决这样的情况。马太是说，因为马太比较详细的来描述耶稣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百夫长畏惧的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百夫长看见那将死的人应该不会有声音的，能够发出那样大声的喊叫，即刻的把灵交上去就死了。所以这是神奇，对于百夫长来讲，有那样的经历，看见过被钉在十字架上将死的人的表现，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好，耶稣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世界上的人知道，他没死之前没将他自己的灵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有那样的力量，那样的能力，能够大声的喊叫。所以他下一秒钟他即刻的把灵交出去，他经历了死亡，罪所应得的刑罚，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今天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他要必须，也是必须要经历死亡。让我们记住，我们世界上 所有的罪人，我们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是在罪跟过患中。罪所带给我们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的肉体罪的代价，必定的是肉体的死亡。我们每一个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因着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的会经历死亡。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必须替我们解决这死亡的问题，他必须代替我们受罪的循环，那就是死亡。而且他也必须替我们的罪受罪所应得的神的愤怒，被神所立起在地狱里面那永恒的循环。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又离弃我？所以他不只要替我们经历了罪的咒诅，那就是死亡，他也替我们战胜了死亡，他也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罪所应得的刑罚，那就是地狱永恒的灭亡。好，他大声的喊叫，就揪出了灵，替我们的罪经历了死亡。在那天地变成黑暗的那三个小时，替我们的罪受了我们罪人所要承受的那地狱永恒的灭亡。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看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很多已睡的圣徒的身体起来了。在他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好，这里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那是光，彰显神把那光赐给我们，所以东方来的博士他们能够看到那化亮的星，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死的时候，那是黑暗，天地变成黑暗。所以让我们记住耶稣的死，这黑暗代表着神对罪的愤怒，罪所带给我们将来在地狱里面被神所立起，那是完全的绝望，完全的黑暗，永远的跟神隔开。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他真的替我们经历了那永恒地狱的循环。他的死后第九个小时三点以后，光要回来了，所以他的死亡带给我们新的盼望。死后他替我们完成了救恩，他的光又重新的回来，我们有盼望，因为他替我们完成了救恩，他成了我们的光来照耀我们，他带给我们新的盼望，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接下来他说，看啊，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好，让我们记住今天耶稣的死，神用那么多的神迹来证明，从现在整个天地都变成黑暗，在地上，尤其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三点的时候才是他们第二场的献祭的开始，所以犹太人都在殿里来把牛羊宰了，用血留在祭坛上来献祭，这些是预表着，这羊代表着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神给犹太人这些律例都是指向着他来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出宝血，因为他的死，因为他的复活，我们罪人才有盼望，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殿里，他们在敬拜在献祭的时候，突然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都很清楚这幔子是非常厚的，这幔子是将这他们献祭的殿为外殿跟执圣所神所居住的地方隔开，没有人能够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又靠着血涂在身上，血洒在幔子上，靠着血他们只能够进去，这预表着人因着罪跟神隔绝，只有靠着这血，耶稣基督预表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血，所以这幔子是因着罪，我们是跟神隔绝。那么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突然间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把执圣所完全的敞开，让我们能够直接的进入执圣所。以前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那年的大祭司能够进入执圣所，靠着幔子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他现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受死，替我们完成了救恩，那么这幔子预表着他的身体被裂开，让他为我们代替我们开了这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幔子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他的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我们流出宝血呀，那么当耶稣替我们完成了救恩，替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被裂为两半呀，把执圣所完全的敞开，来预表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跟前，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祭司这些文士们，当他们看见这样的情况，幔子被裂为两半，对他们来讲呀，他们没感到神在他们怎样的启示他们， 乃没感到他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犯的罪。而且我们看到人呢，这种的堕落，人呢，这种的悖逆。不止这样呀，神也借着地也在震动，磐石也分裂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死，神用这么多的神迹来证明神对罪的愤怒，神对这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在彰显他的怒气，所以地也在震动，磐石那么坚固的磐石也都崩裂了，所以这在证明着呀，神对罪的愤怒。将来如果我们不懂得在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给我们的这样的效果，带给我们有这样的效力，不懂得来仰望信靠他的话，让我们记住，将来神这样彰显他的愤怒，通通的会加在罪人的身上。所以地狱是神为罪人所预备的，是神为那些不信的人所预备的。又记住呀，在那个时候，当你经历最后的死亡来临的时候，你的灵魂就醒在那地狱的火湖中，又受神对罪所有的愤怒呀。在比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呀，所彰显的这些神迹呀，地在震动，磐石都裂开了，坟墓也开了，很多已睡的圣徒的身体起来，在他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让我们今天记住，耶稣基督的死是他为着我们受罪的应得的刑罚，那就是罪的代价，那就是死亡。而且他在那天地变成黑暗的时候呀，他也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罪所应得的地狱永恒的刑罚，所以他替我们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的权势，他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靠着他的身体，我们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殿中。不只是地在震动，盆室裂开了，坟墓也开了，坟墓开了，当然在坟墓里面的呀，有很多已睡的圣体，圣徒的身体起来了。哎呀，在他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殿，向许多人显现。那么记住，耶稣基督的死是替我们的罪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代替我们承受罪所应得的死亡跟地狱那永恒的灭亡。但是他三天以后他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他是第一个复活。那么虽然坟墓裂开了，在复活以后，这些已睡的圣徒们出来，从坟墓里出来，进入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只是证明耶稣战胜了死亡，耶稣的复活，我们所有得救的人，我们将来我们的肉体也都要复活，在他再来的时候。所以在他 呀死亡呀经历死亡的时候呀地在震动呀盘势崩裂而且坟墓也裂开但是当他复活以后这些活过来的身体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来所有信的人都要复活在这个时候神借着这些许多的圣徒的身体因着耶稣的复活他们的身体也起来从坟墓里出来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效果耶稣基督的复活让这些已死的圣徒的身体也要复活过来这预表着所有将来每一个得救的人呀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信他的人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跟我们的灵魂联合被荣耀的带进神的国度永远的跟神住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所带给我们的是这样的效果因着他的死呀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呀他为我们复活让还信他的人我们的身体当他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而且在他死的那个时候当地在震动盆室崩裂坟墓被裂开了那么已死的许多圣徒呀在他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来彰显他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效果也在提示我们呀将来所有信他的人我们不止我们的灵魂要死后会被天子带到神的国度里永远享受那永恒的福气而且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跟我们的灵魂联合呀被天子带入那新天新地永远跟神住在一起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第54节百夫长他们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他们就极其的畏惧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最后一节百夫长他们看见和看守的耶稣的人看见地震所经历的事他们就极其的畏惧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神借着那么多的神迹天地变成黑暗以色列人经历了3个小时的黑暗而且在圣殿里面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绝对是神迹不然的话幔子不可能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就是坏了旧了吃了也不能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虽然他们看见了那么多的神迹地在震动磐石裂开坟墓也被开了他们见证了那么多没有一个犹太人呀这里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悔改真的来求告神的名真的认识到这是神的儿子反而这外邦人百夫长和那一些看守的人看见呀地震并所经历的他们就非常的畏惧的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只有这些外邦人呀，这些没有信仰没有背景的外邦人，他们看见呀神借着耶稣的死所经历的这些所行的这些神迹，让外邦人能够认识到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这也预表着那一天呀，那么耶稣基督的死，犹太人的借所有旧约的仪式，这些所预表的律法都被废弃了，这些祭司都被废弃了。然而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信仰，借神借着那么大的神迹，他们没认识到呀耶稣是神的儿子。然而外邦人，这些罗马的百夫长和兵丁看见所行的，他们就非常的畏惧，并且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预表着从那一天开始呀，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将这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高高的墙都被拆毁了呀，这些外邦人能够认识到这真是神的儿子，预表着将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新约的教会开始呀，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也会真的相信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我们外邦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愿神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呀，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真的经历了罪的代价，罪的咒诅，那就是死亡。当天地变成黑暗的时候，他为我们罪所应受的那地狱永恒的刑罚，他都替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所以今天呀，耶稣的死来见证呀，他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呀。那么耶稣的死带给我们新的亮光，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呀。他的死以后呀，黑暗过去了，光要回来了呀，他是他所带给我们呀，所以新的盼望，新的亮光，求神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才所有还没有得救的呀，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你的罪受死，为你的罪受了刑罚，让凡相信他的，你没需要再受罪的刑罚。神不可能已经2000年前从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归在他儿子的身上，他不可能刑罚在他的儿子又重新的一次刑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可能。凡相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永远的得救。感谢神，赞美神。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